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今天进入到基督徒侍奉当中的关键关系与实际生活中的最后一课。课程由瑞东国牧师为大家讲授，由我来为大家译讲。我们知道教会复兴需要领袖，这些领袖需要接受培养，接受训练。这些领袖的侍奉是在众多的关系当中，是在实际生活当中进行的。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需要的时候，研究院希望通过一种团契的方式给大家作为后段的支持。所以我们成立了国际基督徒领导力团契。我们知道团契的目的是彼此相交，建立属灵的友谊，互相支持，资源共享。因为我们同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传扬福音，荣耀我们的神，造就我们的灵舍。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就是共同扶持，彼此激励，相互带导，立足我们自己的处境，服侍我们所处的时代，为神的国度尽自己的努力。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会讲到团契成立的目的，团契一些基本工作，团契将来的方向。好，我们来看团契成立的原因。在圣经提多书三章十二节中，保罗对提多说，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到你哥波利来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保罗不仅与自己的同工提多有一种相互之间的配搭关系，他也关心其他的同工在侍奉过程当中的一些需要。所以他嘱咐提多要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在当时送行是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上的支持，并供应他们的需要，打发他们上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安排是要让他们在方方面面都彼此相助，所以团契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彼此支持。那第二个原因，基督徒领袖需要彼此鼓励。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侍奉是一条艰难的道路，面对各种实践上的压力，面对侍奉过程当中的挫折，面对弟兄姐妹的误解，面对外在的一些逼迫，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心灰意冷，甚至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挣扎，有的时候想放弃。但是神既然将我们招出来让我们服侍他，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从神那里得到力量。神给我们的支持往往是借着弟兄姐妹来造就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这样的例子。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中，使徒如此说道，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使徒特别提到 说要彼此相劝，也就是互相鼓励，互相激励，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另外，团契成立的目的也是要为大家提供持续的一生之久的教育。我们知道我们蒙召乃是要传扬神的道，所以保罗对提摩太曾经说过，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道。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嘱咐是要让他在真道上不断的长进，要让他能够传讲神的真道。而且他也对提多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为了能够向其他的弟兄姐妹传讲真道，为了让这真道造就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一生之久的学习。那领导力团契可以帮助大家在这样一个团契当中互相支持，不断的学习。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资源共享。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哥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洛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会贪爱世界离开侍奉，因为侍奉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有的人因为其他的原因不能在一起同工一段时间，所以为了同工的关系，我们就必须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让这些资源共享。所以保罗在这里嘱咐提摩太要让他把马可带来，而且要把他以前留在加布家里的皮衣还有疲倦带来。我们知道马可是以前曾经离开过保罗的团队，但是保罗后来知道自己作为一位长者也给这位后生留下了一些悔改的机会，并且接纳他。所以我们可以有人力资源上的一些合作，另外还有我们一些物质资源。保罗留在加布家里的那些皮衣，所以保罗让提摩太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书卷。书卷当时是可能是一些七十四本的经卷，或者是一些解经的书籍。保罗在侍奉过程当中急需要这些书籍来让自己更多的学习圣经，然后利用这些经卷向大家传讲圣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物质上的，有人力上的，还有一些真道上的资源的共享。另外还有一种团契关系，也是我们成立这个团契的重要原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19当中如此说道，亚细亚的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为主多多的问你们安， 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问安的句子，保罗的书信当中有很多问安的内容，这是一种团契，是对同工的一种关怀，也是一种接待。所以我们在侍奉当中也需要与其他弟兄姐妹建立这样一种团契的关系。领导力团契的另一个原因，也是让我们不断的在侍奉的经验、侍奉的纯正的真道，还有我们侍奉的果效方面得到其他同工的承认。所以也可以在这方面考虑到我们侍奉过程当中的我们建立起一个团队的信誉。保罗曾经对提摩太如此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面都要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因为年龄的原因，因为所受的知识或其他方面的原因，有一些人可能会轻看我们的侍奉。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大家彼此的带导、灵里的支持，就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站立得稳。另外保罗也提到了一点，说你不可轻浮你所得的恩赐。在这里实际上保罗也是在鼓励他的后辈。同样道理，在领导力团契当中，我们通过一些导师、一些牧者，这些长者的带领、扶持或者支持，可以建立年轻的这些领袖的信心，使他们能更好的服侍。另外也有很好的提醒，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谨慎自己是自己的行事为人，谨慎自己的教训乃是要在纯正的真道上持守。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可以建立起这个团队的服侍的信誉。那我们来谈一下基督徒领导力团契的特点。那基督徒领导力团契，我们每周都会举行一个团契的敬拜，我们有的时候会放在网上，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放在网上，但是会传一些图片，把这样的信息告诉大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团契能够每月互相通报自己的服侍、宣教或者是学习的一些信息，通过信函分享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些教会同工之间的信仰见证、服侍的见证，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彼此激励，或者是做到一些信息上的分享。另外团契也会设立一些网页，那些从网页上面可以下载一些需要的资源。同时我们也会在网页上提供各种重要的连接，使大家能够了解研究院之外的其他的机构或者教会正在从事的工作，使大家能够开阔眼界。此外领导力团契我们还会举行圣职案例。那圣职案例，我们案例的是指示，因为圣经里面指示的概念就是服侍，我们通过按手祝福这些弟兄姐妹， 希望他们将来在服事当中能够更好的侍奉神。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组织弟兄姐妹联系起来，使他们互通信息，互相支持，彼此带导，一同奔走天路。那我们将来的方向，我们在将来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为那些受逼迫的同工带导，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处在不同的处境，有的地方可能大家服侍起来比较容易一些，有的地方可能面对比较严厉的环境，所以我们需要体恤那些处在严厉环境当中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带导。即便是处在一些相对稳定的一些环境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就恨恶我们，所以我们也需要彼此的带导。另外，我们也为那些因为过去的经历受制于一些限制，没有办法接受训练的一些人提供训练的机会。比方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因为过去的一些不良的记录，那曾经在监狱里面，或者是曾经犯过严重的错误或者严重的罪，但是他悔改之后，他希望能够服侍主。很多的时候现在通行的神学院体系往往难以接受这些弟兄姐妹，但是基督徒领导力研究院却通过网上的方式可以为这些弟兄姐妹提供训练的机会。另外，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试炼，我们处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这些试炼可能是来自我们的教会，来自我们家庭，或是来自我们所处的环境。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面对这些试炼该如何去继续服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彼此带导、彼此鼓励的方式来支持大家继续前行。另外就是经济上的压力，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基督徒团契，我们可以分享彼此的需要。如果有爱心的弟兄姐妹，可以用自己奉献的方式支持其他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这样是好的无比的，可以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面对当时的一些压力，能够继续前行。我们通过免费的教育，通过彼此的带导，通过这样一种团契的方式，就会建立起一支能够愿意服侍神，也很好的立定心志跟随神的这样一批基督徒领袖。盼望神祝福大家的学习，也盼望神祝福大家将来的服侍，愿神使用你们拓展神的国度，荣耀他的名，祝福他自己的百姓。